我们准备做个祷告就开始，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有这一小时的时间，能够一起来探讨信仰在我们工作上如何来应用。特别当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家庭生活以及教会的侍奉，有时候会有一些冲突的时候，主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们把一小时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谈到第四个可能我们的信仰跟工作当中的一个冲突，是因为好像我们的生活圈子，一个是我们的职业工作方面，第二个圈子是我们的家庭生活，第三个圈子如果是基督徒，当然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这三个圈子当中如果都能维持很平衡，当然是最理想，但往往会有一些冲突。冲突大概有几方面的冲突。第一个冲突是时间的冲突，时间的冲突，特别当你从单身到结婚，从结婚到有孩子，有一个孩子到两个到六个到一打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家庭的生活需要占有很多很多的时间，但是你的工作也对你有很大的要求。那教会呢也是一样，牧师可能希望你做这个做那个，那你也希望能够参与侍奉，有时候时间怎么摆都摆不平，这是一个可能的一个冲突。第二个可能的冲突是一种叫做角色的冲突。角色冲突就是说，你在你的职业环境当中，你可能是扮演某种的职业的，譬如说你可能公司里面你是当主管的或者当部署的，然后到了教会里面刚好你公司也有很多人在这个教会里，说明譬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夸张一点来讲，在公司你是小职员，教会你是当长老的。你公司的老板在教会里就是一个普通信徒，你说这会不会有冲突呢？有时候好像有，有时候好像没有。这个东西有时候这个角色的问题是一个有的时候会发生所谓的冲突，利益冲突。那么也有一些除了地位以外呢，也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有时候难免会有某种的关系。那因此如果我的职业跟人很有关系，譬如说我是卖汽车的，我卖 Toyota， 那听说教会有一姊妹要买车，来 Toyota 好，你上不要你上 Honda， Honda 一听就知道 Honda 不好 Toyota， 那你会不会变成你在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关系，甚至你说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会变成我的工作当中的附带的一个关系呢？我发展人脉关系，最后都变成我的销售网了。那还是说不行，我的教会都不谈这个，那我卖车谁都卖，我就不卖给教会弟兄姊妹，但也不能这样做。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分寸怎么拿捏呢？这一类事情也是属于工作、你的家庭跟教会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角色上会产生问题。如果你是卖保险的，你可不可以卖保险给你的教会弟兄姊妹？还是说这样子好像逾越这个界限啊等等。那所以其实是看你怎么样看你的工作的问题啊。比如说如果你是卖汽车，我觉得说不是不可能，甚至有的时候情况下你是可以卖给你的弟兄姐妹，当然你要讲好，就是说我卖汽车的时候我的利润是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当中以一种服务的精神的话呢，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场合是一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教会比较严格的执行，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聚会，虽然我们是借场地，如果是你自己教会的场地，你可不可以在你的 parking lot 卖你的鱼丸呢？有些人是 home business， 就是在做鱼丸啊，做肉丸啊，做肉粽啊，所以聚完会一出去就有肉粽可以吃啊，还有广东点心啊，不是很好吗？所以听完牧师灵魂的灵粮，外面有肉粮。那有的教会说不可以把它混在一起，就好像变成圣殿里面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有人在外面在卖牛羊鸽子一样。那这个东西来讲就叫做所谓的角色冲突。有的时候是，那当然是不是一定不可以，什么样情况下可以，这叫做冲突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在我来看，不见得有一条清清楚楚的线说什么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是有些是需要仔细思考一下，避免产生一些混淆。这个是第二个可能的冲突，角色或者利益的冲突。第三种所谓的冲突呢，也许不是用冲突这个字眼，不过意思是一样。 对家庭可能造成的威胁，有的时候是你的工作环境，造成婚姻的破裂。外遇当中，我虽然不知道一个正式的统计，但我的印象中，外遇的来源可能有三分之二是跟工作有关的。工作有关不一定是你的同事，是因为你的工作你常常要去旅行，然后因此在外面的时候可能不是同事，但在外面住旅馆啊或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常常离开家，有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婚姻上的试探造成外遇。所以很多人的外遇是从工作的性质、工作环境中产生的，这也是一种冲突。那难道我就不要工作了吗？那不是，但就是说你的工作环境有可能变成一种婚姻的威胁，甚至教会的侍奉有可能。什么意思？教会侍奉会造成婚姻威胁？有的，牧师的外遇 80% 都在教会里发生的，对牧师很危险。长老不危险吗？哦，长老也是其次危险的人物，那执事也很危险。所以教会生活有可能产生一个外遇的一个来源。那难道一样吗？难道说为了工作环境有然后产生婚姻的危机，所以我就不要工作，或者因为教会生活有可能产生外遇，所以我就不要去教会？当然不是这样讲，但你必须了解这三个圈圈，你的家庭、你的教会的生活跟你的工作环境，这个当中有可能这也是成为一个冲突点。这是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冲突的范围、性质大概是什么，然后才来讨论到说，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对策、我们的方法应该是什么。然后接下来我先提一点从基督徒的观点应该有的一些观念啊，还有一些所谓的属灵原则或者圣经给我们的一些什么原则。第一件事情我强调的是说，每一个信徒应该知道，所有的基督徒从罗马书12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就是我们都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罗马书12章保罗劝勉所有的信徒，他这样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基督徒都很熟悉这段圣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重要的是说不是只有教会生活是一个圣洁的献上当作活祭，是你所有的生活，包括家庭生活，包括你的工作，它都是应该是你圣洁的侍奉当中的一部分。你的工作可以是一个侍奉，这是我们从一开头谈到工作与信仰就提到，职业本身提供一个环境，那个环境是你可以在那边好像扮演一个祭司的角色，扮演一个好像一个传道人的角色一样，虽然你不是牧师，不是所谓的受薪的传道人，但你的工作环境中你就成为一个信仰的代表，你可以传福音的。因此你的工作本身有一个神圣的一个意义和价值，除了传福音本身以外，你的工作本身，你所做的工作，不管是卖汽车，你在这个工厂里面做工程师，你的工作本身也是有神圣的意义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先不要把你的生活切割成一个不同的部门，英文我们叫做 compartmentize， 就变成一个部门，然后哦，某一个部门这个叫做圣洁的，比如说我来教会哦，就是圣洁的，所以一个礼拜里面我只有半天是圣洁的，其他六天半我都是什么呢？世俗的 secular。 我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会不会每天上班就在那边哦，主啊，求你饶恕我，你看我这个人，哎呀，如果我是爱主爱到够的话呢，我不要上班了，我就每天为主，哎呀，我不行啊，老婆要养啊，儿子要养啊，哎呀，主啊，可怜我吧，啊，每天工作就很气愤，哎呀，如果我可以不要工作多好。错了，你的工作是你的呼召之一，是一个圣洁的侍奉，跟你在教会诗班唱诗一样的圣洁。你把它一分，哦，工作是世俗的，是次等的，是不好的，哦，在教会才是神圣的，那就搞错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想说，我恨不得怎么样？那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你的生活每一部分都是圣洁的，家庭生活也同样是圣洁的。 因此等一下我们谈到这个优先次序的时候，你不能因为说教会我参加诗班或我做这个做那个是比别的更圣洁，所以我别的都变成次等货色。不是的，你的家庭中的角色，做父亲的，做母亲的等等，这些的角色也是一个圣洁的侍奉。那边有的亏损，你整个的见证就有亏损。譬如说，如果说教会中是最重要的，好，我在教会里扮演一个好基督徒，人家一看到我都像一个圣洁的人，我参加诗班站在这里的时候，哇，好圣洁哦，一到了公司就变成魔鬼了。哦，专门会咬人的，专门会欺他人的，哦，那个同事跟他一讲话说，邓杰安呢？哎呦，如果你的同事到教会来的话，哇，他在教会是天使，到了公司就变成魔鬼，他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我看他是魔鬼，只是装扮成天使。那你的见证是受了亏损。如果你的同事你说要带他信主的话，他一看到你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呢？你说他能够信主吗？会不会的，他不会信主。不管你的教会的侍奉看起来多么圣洁，已经受了亏损。所以工作的本身，家庭生活一部分，都是属于圣洁的侍奉啊。所以我也在教会有时候开玩笑讲过好几次，说如果做妈妈的，你觉得做妈妈好可怜哦，每天喂奶，每天喂孩子换尿布，然后要替孩子打扫，脏兮兮臭臭臭的那种东西啊！想起当年我参加诗班的时候，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啊，实在是又圣洁的侍奉又快乐，现在呢被这个臭小子困住了，好气得要死。我就说你要倒过来想，换尿布是很圣洁的，所以你也该换尿布的时候唱圣哉圣哉圣哉。你要跟他说开玩笑，换尿布臭兮兮的，可以唱圣哉圣哉圣哉。我说圣母玛利亚为耶稣换尿布的时候，请问他唱什么歌？如果真的有耶稣，真的有留下一块尿布，我告诉你，天主教的教会一定把它供起来。哦，耶稣的尿布，哦，每个人都要去顶礼膜拜，所以还闻一闻呢。你就发现有时候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跟你的一个叫 perception， 你的观念的问题。其实家庭的生活同样的圣洁。第二个观念是，我们要设立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特别在时间分配。因为我刚刚说过，最容易发生冲突是时间不够，这边要我多花点时间，那边要我多花点时间，老板要我多加班，老婆要我多去倒倒垃圾啊，去做这个做这个，然后教会的牧师也希望你多来教会啊，查经班啊，祷告会啊，什么会啊都要来啊，怎么办？所以因此时间会有冲突，所以时间分配要有一个优先次序。当然对弟兄们我会特别提醒说，不要把你的时间完全专注在工作上，忽略到家庭。当然我并没有说不要忽略家庭，但是可以忽略教会，我没这样讲啊。但是弟兄们最容易忽略的第一个就是家庭。这个中国人，尤其中国人这个观念常常是这样的，这个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很有义气，为了工作可以卖命，然后其他的呢，老婆，哦，老婆是应该牺牲的。所以如果要变卖一切的话呢，他第一个会卖掉就是他的老婆。那么中国人觉得是吗？本来就是这样子啦，对，所以有时候朋友来了，有时候也不打个招呼就带他回家吃饭，朋友嘛，回家，那老婆就讲一声，就哎，老婆多来了五个朋友，烧点饭，烧点饭，开玩笑，菜也不是你买的啊。对，现在我学乖了，都要先打个招呼，因为很多时候，特别是男人，容易把你的注意力、精神完全集中在工作上啊，这是一个错误。当然时间的这个次序分配，这个有时候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平衡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会请教一些人，对他对这个时间分配的优先次序的问题，或者说一般而言什么是优先的，假如说有个工作，有个家庭跟教会，三个选一个。那我也看一些书，有时候私下问一些人，我发现很有趣，如果我问的是一个中国的老牧师，65岁以上的，我问他说工作、家庭跟教会哪一个应该排第一，中国的老牧师一定会告诉你，教会当然第一咯，工作也不能丢掉，不然没饭吃了， 家庭第三。如果我问一个美国的牧师，大概三十来岁的，家庭、教会跟工作哪个第一呢？哦，第一当然是家庭了。第二个呢？哦，第二个大概工作还是很重要的，教会摆第三。你说牧师说教会摆第三，对，美国牧师都有下班的，你隔一段时间不能打电话到他家的，说哎 ，I'm off duty 呢，我下班了。嗯，所以在美国的教会，大概你不会打电话给牧师说你的车胎坏了，破了，你车胎破了找牧师干什么？可是中国的教会呢，车胎破了，第一个就想到不是 Triple A， 是找到牧师，牧师我的车胎破了。还好，感谢主，过去七年以来，从来没有人找我修过车，没有人半路抛锚想到牧师的，他会想到所有的人，就不会想到我。因为连我的胎我都不会换，我不会换胎的，我不会修车的，我修车有永贵帮忙，有刘云向帮忙，有谁帮忙，所以人都知道我不会修车的，打电话找我等于没有找到一样，所以打电话给我顶多我会说要我替你打 Triple A 吗？还是说你没有电话我帮你打啊？然后你就等着 Triple A 会来找你的，但我不会来的，半开玩笑的，但也是真的。但是以前的确，在我来这边以前，前任的牧师就告诉我，他常常半夜接到电话，他们的会友半路车子抛锚，请牧师去救命，晚上两点半，所以牧师去救命，牧师修车换车胎这种之类的。总而言之，到底什么是该第一呢？我也常常在思想这个问题。那简单的说起来哈，我这一再想来想去，我的答案呢，如果你要问我什么是第一，我会给你一个很模棱两可的答案哈。我说没有一个是第一的，在不同的情况下每一个都可以是第一的。那说的跟没说一样，没有一个是第一的，又每一个都可以是第一的。那到底什么是第一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假定哈，我没有做一个表，如果做一个表的话，我会这样秀一个表。礼拜一到礼拜天，七天你做个表，然后你可以把它分成上午、中午、上午、下午、晚上，等等。那如果你问我，我会这样说：平常我们上班礼拜一到礼拜五，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上午可能七点钟到傍晚六点钟，甚至你到七点都可以。如果画一个框框，礼拜一到礼拜五七点到七点，那我说在这个框框里，工作第一，家庭第二，教会第三。换句话说，拿人的薪水做忠心的仆人该上班嘛，所以那工作绝对第一的，没话讲。上班的当中，幼儿园的老师打电话来了，哎呀，你的儿子啊发高烧了，会吐哎，恐怕要看医生哦，你怎么办？二话不说跟老板讲一声，我儿子病了，我赶快把他接出来。你老板不会说不行，电脑工作没做完不准走，不会的，他会让你走的，家庭第二。但是哈，如果上班的当中牧师打电话来了，哎呀某某弟兄啊，可不可以帮个忙啊，你出来一下帮我影印一个东西，如果是我，我就说抱歉，那第三优先，所以现在没空，等我下班就帮你印可以，上班出来印 no。因为上班期间教会应该列第三的。我就曾经认识一个很热心的弟兄，他常常跟我跟别人分享，他有提到他常常上班的时候跑出来探访，常常跑出来替教会半东半西的。我心里就是很不以为然哈，我说你再怎么热心，你不能用上班的时间去做教会的事情吧，就算那个弟兄或那个姐妹如果说他闹自杀了怎么办，那你请个假吧，连假都不请就跑出来了，我觉得这也不是忠心仆人的好见证啊，常常做见证哦。那别人也觉得哇，这好爱主哦，你看上班上礼拜都跑出来啊、哦，做东做西，可是我觉得这不合乎基督徒的伦理，因为你拿人的钱要替人家办事嘛，不然这薪水白拿的，不能说这种。他的观念就在于说教会是第一，所有的习惯上是第一，我甚至饭碗丢的都可以。可是我觉得有些事情的冲突是我们的错误，如果你拿了公司的薪水， 你应该忠心于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这是合乎基督徒伦理的。如果你是正式请假，因此这一天我不拿薪水，你要做什么都可以，那另外一回事。可是你用上班时间没有请假，这样偷偷跑出来做一些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也跟家庭没有关系的，然后你做教会的事情，我觉得不合适。正如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早期的笑话是这样笑话，有的弟兄姐妹会在做见证会的说，哎呀，我们的同事啊，都是一上班就是喝茶看报，感谢主，我不喝茶不看报，我看圣经，一样有问题啊。你上班的时候看报纸固然说不对，上班的时候看圣经对吗？也不对嘛，对不对？老板付钱给你看圣经的，如果说八点上班，我七点就到，七点到八点看圣经，哦，那很好，你用那个时间来晨更灵修，那很好。可是你上班时间看圣经，那我觉得不对。中午吃饭 lunch break，那是你自由时间，你要做什么都可以，看圣经那也很好。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觉说只有教会的，或者说只有跟神有关系的事情才是神圣，其他都不是，不是。所以上班时间第一是工作，第二是家庭。那好，七点钟以后晚上时间呢？晚上的时间礼拜一到礼拜天，可能譬如说礼拜五如果有团契的时间，那个不算以外，否则大部分的晚上我会认为家庭第一，教会第二，工作第三。老板要你半夜十二点钟去加一班，我看情形，体力精神时间许可，我会去做，但是我不会随时随地老板一说来他就去了，我会说 no， 等一下，我现在正在读儿童故事书给我儿子呢，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哎，要去也得等我这个故事念完了我才会去的。所以大家家庭时间你要有一个，一定要保留一个家庭时间。那我觉得晚上时间通常是家庭时间，有必要的话教会有些紧急事情我是可以拿来做，所以是教会是第二。那工作呢，我原则上是摆在第三的。然后另外可能比如说礼拜六整天我也会认为家庭应该是第一的，教会可以排第二，工作可以排第三，或者第二第三，这个可以弹性的。礼拜天我会说也许我一整天是教会第一的，或者说上午是教会第一，下午可以说有点时间或者是教会之间看情况，但是工作我会排在后面。因此我就不同的事里面它有不同的一二三的优先序，而不是说礼拜到礼拜天从早到晚只有一个第一，我说这样的话你就很难了，而且有可能不但是很困难，而且可能有点冲突或者说有点错误。所以我觉得优先次序要排好。那么优先次序排好之后，当然你必须要按照你的优先次序来做一些选择，然后做一些应对。那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冲突，那么你要去处理，坚持你的原则，要让你周围的人能够了解说我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我想以前我也说过见证，就是说我礼拜天坚持就是除非有特别特别的事情，否则我也会去教会。那我的工作上的老板就不太高兴嘛。那我以前有段时间在台湾南部高雄上班的时候，我总经理在台北，他常常就喜欢礼拜天或者礼拜六下午呢南巡，从台北到高雄去了。那礼拜天呢就在工厂里晃晃的话呢，所有的主管都绕着他啊，就跟邓小平南巡一样，哇，一大堆人跟着他，就独独缺我一个。那老板好几次就不高兴了，以后礼拜一打电话就给我了，怎么我去的高雄都没看到你啊？你到哪去了？我说在教会啊，礼拜天早上我当然在教会了，那怎么不来工厂呢？我工厂也没爆炸、啊、对不对？没有大事嘛。然后呢厂长科长没有一个不在的，我们整个公司啊在高雄大概不到100个人，他一南巡周围就围了20-30个人，我说全部人都来了，缺我一个不缺，你想知道什么谁都知道。所以呢 sorry 不奉陪，礼拜天我陪上帝不陪你、哦、还不太高兴。不过沟通了几次以后他也慢慢了解，这就是我的底线，我的原则就这么回事。我说如果工厂出了事故我会考虑回去的，但是如果不是紧急事故，一般的情况下我不会去了。别的时间奉陪没问题，上班时间奉陪那当然没问题，下班以后的时间看着办。我刚去高雄很有意思啊， 我刚去待头一两个月，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五点钟下班，我有时候五点半，有时候六点，有时候六点半回家。但是我的老板呢，总是很准时的，六点十五分从台北总公司打电话给我，打到工厂，看我在不在。有时候我在，有时候我不在。如果不在，我就回家了嘛，电话就打到我家去了。那我打到我家去的话，我一回家，哎，电话就来了，然后老板就找我了，你怎么回家了？怎么回家了？我一看，老板都六点十五了，是啊，六点十五了，怎么样？你不应该这么早回家的。我说啊，不是五点下班吗？对呀，别人五点下班，你这做副厂长的应该是六点，应该七点，应该八点，应该十二点回家的。啊？我说工厂没事儿，也要七点、八点、九点、十二点回家。对呀，这才是榜样啊！哦，我说这叫榜样吗？我说好，我会待久一点。不过后来几次下来，我就学乖了，我就知道他每次都是六点十五分打电话来。我就等到六点十五分，他电话打来了，有没事啊？没事，好不好啊？好，情况可以吗？可以，行吗？行。好，挂电话了。他一挂完电话，我立刻就走人。有一天，他又六点十五分打来了，来问我说：“怎么样？很好，可以吗？怎么样？你在做什么？”哦，在做什么？我在看报纸，因为我下班了嘛，看报纸总是可以吧？看报纸。哦，他愣了一下，那没有别的事。没别的事，我就顺便跟老板说了，我说老板，我每天等你六点十五分的电话，电话来了我就可以回家了。我很坦白跟他讲的，我就等你这电话，免得你电话打到我家的时候问我说为什么我回家了。那我告诉你，五点到六点十五分一小时十五分钟当中，我除了看报纸啥也没干，也没什么可干，就等你这个电话。他说是这样子吗？是这样的嘛，因为工厂没什么事嘛，我该处理事情也处理完的话呢，我剩下就等你这通电话。我就顺便多说几句，我说老板，如果你觉得待长一点的时间就是好榜样的话，我倒不认为是好榜样。我说老板你知道吗，你在台北总公司的时候，你八点回家，连秘书，不要说秘书不敢八点以前回家，连会计小姐，连所有不相干的，连扫厕所的都等到八点钟才敢回家，因为你不走没有人敢走。可是我说秘书该等你没话讲，扫厕所的会计小姐她跟你待了八点有什么关系，她也没事啊，可是你不走谁都不走。可是你出国的时候，我告诉你，四点五十五分所有人皮包都收好了，五点零一分连一只鸟都没有了。我说话讲得很难听，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要演戏我们都会演，可是我说应该是这样，有事情不要说五点下班做到七点八点九点十点，应该的，没事情做完了我们就可以回家，鼓励大家把事情做好，但是不需要做表面功夫。但是如果你要每天六点十五分打电话来，我就每天等着你，我就看报等着你，打完电话了就可以回家了。我说如果你喜欢这样做，我会继续这样做。老板听完以后就说好了，从今以后我不打电话了。然后同一天他就告诉他的秘书，通知台北总公司，除了我的秘书以外，无论任何人做完事回家，不必等我下班你才走。当然不是所有的老板都那么样能够听得进像这种的话，我这种人大概也比较少数会讲得这么白的，当然我不是第一天就跟他这样讲，但我希望他了解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做那种表面功夫，同时我也希望他了解是说工作不是人生的一切，每个人都有他的家庭，每个人有他别的生活，你不可能好像因为我付你薪水，所以好像你全部的时间属于我的啊。那我说工厂如果有事情应该多做一点，没事为什么做这种表面功夫呢啊？所以我说对基督徒来讲，我觉得你要自己守一个原则，然后按照这个原则办事。那我在任何单位工作的时候，我的所有的同事都知道我有一个几个特别的规定，我其实规矩不多，就这几条。譬如说我绝不晚上出去应酬， 任何应酬，比如说什么谁的女儿结婚啦，谁的女儿满月啦，啊，他自己结婚我都不一定去的，何况说你的儿子结婚了，你的女儿满月了，女儿生孩子满月这种事情，什么应酬我绝对不会去的。那平常生意上来晚说晚上吃饭的，我说不去，我只有中午可以吃饭，那陪我吃饭，中午可以，因为既然是生意上的来往嘛，属于公事之一，中午吃饭可以。可中午吃饭通常第一，如果我们单位里面有餐厅，就在我们餐厅，省时间，不会走到哪里去啊，不会排队啊，省钱啊。我那在我的餐厅的话，当然我做东啊，对不对？那我做东的话，我点什么就吃什么，而且在我们餐厅绝对不会喝酒的，而且中午也不可能喝酒嘛，对，下午还上班，谁也知道不会说中午喝酒，晚上就难讲了。晚上这一吃下去的话，时间不说，可能喝酒。那有的台湾有的还有一些不好的规矩，吃完饭还有会后会，会后还有什么会？哎，会吃饭以后的会，那才叫精彩的会，那就很多色情的引诱的。所以我从来晚上不去应酬的。所以我的单位里面所有人都知道，所以有生意人来要找我吃饭的话，还没跟我讲，同事们一知道，马上会告诉他说，你找庄博士晚上吃饭门都没有。哎，我们都知道的，不可能的，你别提了。那有些人还会问我两句，问我，我说哦，答案很清楚。他旁边人说啊，他一样是这样子的。所以要吃中午，要不然就别吃，或者要吃别人去陪你吃，我是不会去的。摆明了以后就好办一点。我希望我的工作，我的家庭跟我的教育生活整个来讲有一个适当的分寸，不要某一个无限扩大到一个地步，我所有的空间啊，家庭生活的空间或者我的教育生活的空间都被压缩到没有了，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好，第三个原则，我是强调说，如果我有多重角色的话，我们应该尽可能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当然有时候会有冲突，不容易，但尽可能扮演好每个角色，不要顾此失彼。因为你是家庭里面你是父亲，你是丈夫，这个角色你也不能忽略掉。公司里面你是个职员，你是别人的部署，是某些人的长官，这个角色也是你不可忽略的。然后在教会当中你可能有参与某种侍奉，我们尽可能在每个角色都要尽忠职守，不要说某一个角色我可以完全忽略。说你忽略做父亲的角色吗？你父亲做忽略做丈夫的角色吗？我觉得这不对，这样你会牺牲掉你的家庭。终究有一天你的家庭被牺牲的时候，你可能把所有的精力投资在工作上，工作可能也毁了。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是太过于天真的认为我把时间精力集中在某一件事情上，别的事情自动会摆平的。天下事情没那么简单的，往往是一个环毁掉的时候，你所有的连锁反应统统毁了。所以你要注意到各种的角色，那当然要注意场合跟角色的关系，免得混淆。那就是说我有不同的角色，可是好像我在家里是父亲是丈夫没有错，然后我在工作环境当中是如何，我在教会里面是如何，那么在不同场合里面，我某些角色是主要的，某些角色是次要的，或者说是属于隐藏的。那这个分寸你要弄好，否则的话有时候会混淆。那换言说，如果我的职业本身我是一个销售员 salesman， 对，那我在教会里面我是一个弟兄姐妹，那我避免说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把我的职业上的角色带进来，然后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角色的话，那就可能产生一个混淆，产生一个不理想的地方。那么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每一件事情有时候很难有一个一定的标准，但是我们要知道最终我们都要对神负责，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我们会讨论一些原则，不过有些原则就是原则，不是一个铁定的，而且是黑白分明的一条线。有的时候是有些事情是有点灰色地带，你需要祷告在你的环境中，在你的状况下到底你该做什么决定。那等一下我们有一些个案分析的时候，有一些 case 就是说它没有一定的答案的，虽然它有一些基本的所谓的 guideline 啊，一些准则可以做参考，那你需要综合在你的环境你的情况下做最后的决定。 第四个是谈到家庭的重要，家庭是每个人生活的重心，是工作选择侍奉的参与，应该考虑到家庭的需要。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工作有个变动，由于现在经济不太好，可能这边的工作有问题，那么另外地方有个工作或者有升迁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司里面你本来做得不错，然后还把你调到一个譬如说总部，那总部的话呢可能就不在你现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可能要很多的旅行，那么工作的本身你不应该单独的论工作谈工作，有时候考虑到工作跟你的家庭的关系是如何啊，会影响家庭多少，是不是能够承担得起的一个代价啊。教会也是一样啊，教会的侍奉会不会对家庭产生冲击啊，或者说你的侍奉或者你的工作本身跟教会之间有什么冲突。那举几个例子哈，一个例子是我的大女婿，我大女儿要结婚的时候，我大女婿本来做一个工作，他是学电脑的，那后来他那时候有个工作是做 consultant， 所以他当时的工作是这样，那个公司他们发展了一些软体软件的东西卖给人家，所以客户常常用这个软件的时候有时候有问题，就会找他们去服务去修护，所以他的工作呢一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到处飞来飞去，所以他结婚的时候他住旅馆不要钱，去度蜜月飞机票不要钱，因为他飞来飞去所有累积的那种银行的那种不是那个航空公司的礼数，他可以有免费机票好，免费旅馆，一切都是免费，他那时候累积的到今天还可以再用，还没用完，你看那时候飞多少啊，到处飞，所以呢去做 consultant 啊，公司有时候一待从三两天到一个月的都有，然后就飞过来飞过来飞过来飞过去，然后到他结婚前我们并没有说什么，他自己说了，他跟我说 Dad， 我一结婚以后第一件事情我会辞职换工作。为什么？他说结了婚我总不能老婆在家我照样飞来飞去三分之二都不在家啊，所以结婚以后我这个工作是不能做了。他待遇很高的，后来他结婚以后换了一个工作，工作大概只有他原来薪水的一半不到，他换一个工作。嗯，我觉得这女婿不错，顾家想要家庭，因为他觉得结了婚了如果还想飞来飞，那结婚跟没结婚一样，那我对我的太太对得起吗？哦，等等，薪水少一半，少一半是少一半啊，工作不是天大地大的事情。诶，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他换了一个工作，所以换了一个工作以后他也是做 consultant， 不过不一样了，他是那个公司帮银行发展一种软体，那不是帮某一家银行，他们是有很多的客户，所以他们出差的时候不需要去公司服务，他们是帮银行去评估各个公司发展的银行用的软体好跟坏，它有点像做 consumer report 一样啊，所以有八家公司替银行做了一种算账的一种软体，它就是评估这八家公司的软件呢哪一个最好，哪一家公司的东西千万不能用，它做这个。所以呢报告写完了以后，每一个客户可能一年的年费$50,000，我就给你一年有八份报告，十份报告评估不同的软件，所以他不需要去银行做什么，他一年大概只有一次两次需要去推销一下，就说找一些纽约银行界都来，哎，我们专门做这个服务的，有没有要来帮我们这里服务，参加我们会员一年$50,000，一年一两次就好了，就平常不必外出的。所以你必须考虑到你的工作对家庭的冲击有多大，教会侍奉也是如此，教会侍奉，有些教会侍奉可能对你的家庭生活，并且孩子慢慢大了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家庭对这很多事情是很重要。还举一个例子，有些人听我说过另外一个见证是，有一次我去我们北边的 Maine 啊，缅因州，那么 Portland 那边有个小小的一个教会或者查经班，他们只有二三十个人聚会。有个弟兄他做了一个见证，我觉得很感动。他是在三四年前，那时候经济还蛮好的时候，但是他也是做电脑的。然后呢，他们的公司大概是跟别人合并，被别人买掉了。买他们的公司就决定把这个部门的人，这个部门全部关掉。然后呢，全部部门大概三四十个人当中只留下两个人。 包括这位弟兄两个人，但是要求他们两个人到北卡 North Carolina 去上班，那 Maine Portland 这个 office 通通 close， 所有的人除了这两个人以外通通 lay off， 就是败掉，只剩两个。那这个弟兄是其中一个，有工作但要调到北卡，那么待遇比他原来在他原来公司的待遇还要高。那理论上来讲，别人都没工作，你有工作，待遇又高，只是换地方，没有人会不接受这么好的待遇嘛。可这个弟兄很有意思啊，这个弟兄是怎么样的状况呢？他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啊，有没有从小受洗我不知道，不过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所以从小就算是基督教徒。但是到了某个年龄，有小学有中学以后，说他从来就不去教会，是离开教会很多年。当他们那边开始有个查经班的时候呢，他太太是基督徒，很热心就去，他呢想去不去的，这样偶尔去偶尔不去。哎，不过到了后来某一段时间呢，这个弟兄好像开始圣灵的感动，所以他开始热心起来了，开始热心在团契里面开始比较参与侍奉。他刚开始热心不到一个月，公司就被合并了，然后整个公司就关掉了，他要被调，要不然就调到北卡去。哇，他就很犹豫，犹豫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那边只有二三十个人，二三十个人当中只有三家是基督徒，就六个夫妇啊，三对夫妇，六个人是基督徒，其他全部是慕道朋友。那三家人里面呢，当然聚会在哪里呢？就在三家人当中的某一家，就是。那其中有一家的人呢，家庭很小，不合适，他的家够大，所以通常聚会在他家，或者在另外一个弟兄家。另外一个弟兄家我去过，家是房子很大，客厅不大，只有这个弟兄家的刚好这个客厅很够大，二三十根聚会刚刚好，所以聚会经常在他家。所以他考虑到什么呢？我去的北卡，我们这个查经班怎么办？就没地方聚会了。他想这个事情，想了半天，想了半天，想了两个礼拜以后，有一天回家，他跟他太太说：“太太，我相信我祷告的结果，上帝告诉我了，我不要去北卡了。”他太太的第一句话就说：“上帝怎么跟你讲，没跟我讲？他说你啊，不要算是说这个月才刚信主的，或者这个月才算是刚刚又回来的啊，回家的浪子一样。这个基督徒从小是基督徒，然后好久都不去教会，现在才不过刚回来，我这个十几年的虔诚的热心基督徒，我都还没这个感动，你就感动不去北卡啦？你不去北卡，那我们全家都喝西北风了。”他说：“不过上帝的带领很清楚。”我太太说：“上帝带领很清楚，那为什么上帝没跟我讲呢？”啊，他太太就跟他在那争执。不过争执归争执，后来两礼拜以后，太太也同意了，好吧，那不去就不去了。他就告诉他公司：“北卡我不去了 ，over 我不要了。”那所有的员工是被 lay off 的，那公司合并了嘛，所以每个人 lay off 都有一个 lay off package， 就是说几个月的薪水啊什么这类东西。那他是给了 offer 让他去的，你不去叫辞职，辞职是连 lay off 的什么几个月的薪水都没有的，什么都没有的。他是跟人事部门主管谈，就是说可不可以降，基于种种的考虑，我不想去北卡，但是你把我列入 lay off， 因为所有人都 lay off， 只有两个人，我们两个人，那我呢，我可不可以你把我列入 lay off 好了，反正我不去的时候，人事部门也答应了，后来就给他 lay off package， 那其中有六个月的薪水，六个月薪水，然后其他的一些东西啊，算当然还算不错的一个优惠的，因为那时候经济情况很好的，他就拿了这个，然后没工作啊，然后教会呢聚会在他家，他自己做见证。到了五个月半的时候，五个半月剩半个月薪水可以拿了，然后就没有了。那么他们整个部门都遣散了嘛，那其中有一个算是他的同事或者主管吧，比他高一层或跟他同一层，有一个人也是被 lay off， 他就有个主意，然后自己创业，在 Portland 就约他一起来。后来他想想也好啊，反正我剩半个月以后就没薪水了，那么自己创业也算是从头开始嘛，试试看。他答应了，他们就开始搞了。然后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已经他离开那个公司大概一年半两年吧，还不错，新的公司经营得很好，而且从两个人 变成十几个人的公司，啊，经营得不错。然后他就跟我做见证说，我完全没想到的是什么事情的发展呢？结果我的另外一个同事，事实上也是他的另外一个 boss， 就去了北卡，就是两个人里面他留下来，只剩一个人去了北卡了，跟他一样比较好的待遇去了北卡。去了以后一个月，那个人被 lay off， 在北卡被 lay off， 然后整个的那个部门再一次重整，所以他那个老板就没工作了。他说如果我跟我老板一样去了北卡的话，我会高高兴兴的去，一个月以后又是一场空，那我白白的搬家从 Portland 搬到北卡，然后一个月以后在那边 lay off， 然后 lay off 以后又怎么样又不知道了。但是当然别的弟兄姐妹为他做见证，是说这个弟兄就是说他为了侍奉，为了教会的缘故，他在职业的选择上他冒了一个很大的危险，然后但神也给他恩典，神也很信实。我当然不是说哈，每一次你做这样选择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我希望不要给大家一个错觉，有时候付代价是必须的。但是至少这个弟兄做了一件事情，他在做工作选择的时候，他不是只想到工作本身，他想到教会的需要，有些人想到家庭的需要，我觉得这是必须也是应该的。第五个关于基本观念方面，我提到就是说避免在工作或侍奉环境中受试探的话，我称它为叫做婚姻的防火墙。搞电脑你就知道，你怕那个电脑被那个 virus attack 的时候要一个防火墙，婚姻也需要一个防火墙。否则的话呢，英文叫做 vulnerable， 就是说你的婚姻生活完全是好像是不设防的，开放的。电脑里面如果是 virus 进来的话，电脑会爆的啊。婚姻里面也是一样，你完全不设防后，会让婚姻随时随地受到魔攻击和引诱，所以应该有防火。那什么叫做婚姻的防火墙呢？当然有种可能性，只是随便列举。说有一些有的人喜欢有弟兄小组，我们弟兄就纯同门 ，man to man。因为有些话不方便在台面前讲 ，man to man， 男人对男人就可以讲了。有弟兄他们成一个叫 accountability group， 就是说彼此负责的。那就是说，这种 accountability group， 我知道有一些教会有，有些弟兄三两个啊，通常大的啊，二三是两三个人，他们彼此偶尔见面，一个月一次或者是见面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到最近属灵的光怪，他们有这样子的啊，很白的啊。一个弟兄问弟兄，你这个月之内有没有看过那新的电影啊？你有没有 internet 看那 pornography 这种东西啊？你有没有电啊？有的台，当然要认罪，就是说彼此 accountable， 每个人都对的哈。有些人用这样的方式，但我不是说一个人都需要一定要用方式，那你要学一些可能对你会比较有的所谓防火墙嘛。他用这样子，也有些人是一种叫气传气，就气的传气，这是另一方式，就是说夫妻大概两三家庭很靠在一起，会有分享。那总而言之，夫妻这种抗力团契弟兄小组，这时候是帮助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属灵的性够强，有什么更深的关系，好的，不会不特别太机会会来骚扰我们，啊，或者说当被诱惑的时候，灵里面的感觉会很敏锐，我马会有感觉，啊，会在这种小组里面可以帮知道说彼此的光景跟神的关系到底如何，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保护。最容易受魔鬼引诱的时候，就是我已经慢慢在远离神，也没有人知道，牧师不知道，长老不知道，以为我还不错呢，唱诗唱得有板有眼的，在教堂里面看起来像个圣徒的样子，其实呢我暗地里在做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谁都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啊！那个时候各种的引诱就会来了啊！所以这种小组的意思是能够帮助我们做这些。另外也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所谓的行为规范，就是说他们给自己立下一些规范，就是说我避免做某些事情啊。譬如说有些人他避免说啊，譬如说有些人因为常常要出差，有时候像如果做 salesman 销售员的话，有时候公司里面四五个同事要一起去，那有时候同事一起去的时候，你知道同事当中男男女女都很多了，你常常同进同出，住旅馆啊，然后有时候开完会啊，晚上去吃点宵夜啦，有时候去酒吧喝点酒啦，这种生活有的时候会构成给魔鬼留地步的机会。所以因此有些人有个设防，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不做，比如说我尽可能 不要求像这样的情况等等。我看过有一个见证是，有一个公司，那个中级主管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手下有很多，有些基督徒，有些不是基督徒。后来忘记他的故事怎么说了，不过总而言之，后来那个中级主管他就立下一个规矩，每一次如果出去有开会或做任何事情，他的原则是这样：如果我只派两个人去，我一定派两个同性的，就是说两个都是女的，或者两个都是男的，我绝对不派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一起出去，可能有一个礼拜或多久的这种出差，住旅馆干嘛，绝对不这样做。他说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诱惑之类。我不是不信任任何一个人，他这样宣布，但我要防止任何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机会。这叫做行为规范，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啊。那有些时候是做老板你可以做规定这样的事情，你自己做部署的话，有时候你自己要设下一些规范这种之类的。那当然我在教会不常说这种事情，不过我自己，我跟师母自己的私下的约法三章就是这样。如果有姊妹找我要辅导的话，我就请师母去辅导，我不服姊妹的导，越服越倒的。所以呢，姊妹有事情，我说听了 OK， 我会转告师母，请师母跟你面谈或者跟你安排时间 make appointment。 那弟兄找我没问题，或者夫妻的话，那夫妻通常我就是夫妻对夫妻，我跟师母一起去谈啊。夫妻问题通常我们两个一起出动。那如果是个别的问题，不管个别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甚至你就是圣经的问题，打电话我不会说不接，我不会说不跟你谈的。但如果说需要私下来谈谈谈什么东西的话呢， one to one 的这种谈的话，即使圣经问题找师母啊，如果是姐妹的话，如果弟兄那我就跟你慢慢谈。我不是不信任任何一个人，我只是如果说不信任，我说我不信任我自己吧，我要避免给魔鬼的地步有任何的机会，这个东西叫做防火墙。好，我们谈几个个案分析，每一个都没有标准答案的哈，所以你可以看看你自己的想法怎么样。第一个问题，如果为了工作的关系，夫妻可以分居两地吗？当然我这边并没有说时间是分居一个礼拜一个年还是怎么样，我假定的是比较长的时间，不是一两礼拜的哈，我说至少半年或一两年以上的。那么如果为了工作的关系调动嘛，所以有时候为了孩子读书所以不想动，所以丈夫要先去或等等分居两地，你觉得可以的多少？有没有？我们做个民意调查好了，觉得可以的吗？都不可以，不赞成的举手，没有意见的举手，没有意见，不知道好不好的也有一些。 OK， 当然我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哈，因为这个时间长短到底是一个月一天到一年到十年啊。中国大陆来的朋友我知道有很多人，你们自己也许没有，你们的父母长一辈六七十岁的，我知道我听到就很多了，有很多人丈夫在哈尔滨，太太在广州，长达30年，对我来讲是无法想象的。可那时候那个户口也不能动的，也是工作也是不能动的哈。那当然他们中间一个月有多久这个人去那个人来或怎么样，哦，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一般而言我只能说基本的原则，我觉得夫妻相隔时间太长是不太好，这不太好，这有很多很多可能的后遗症。那当然说多长嘛，一年可不可以，半年可不可以。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留学1979年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人来，六个月以后师母才带孩子来，这是国家政府规定的，没办法，所以分隔有六个月。这是我们结婚快30年以来唯一一次六个月的，其他通常不超过2个礼拜的，我们从来没有分隔了那么久。那所以到底多长，但是分隔太长的时候是的确有一些问题，除了夫妻感情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孩子的问题，孩子的教育跟孩子跟父母的关系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例子，我们7年以来证婚大概我不记得多少对，40对到50对有多少，我不记得多少对，7年以来证婚目前为止只有一对我们证婚的离婚的，只有一对离婚的，而且离婚了以后 至少一方我知道再婚了。离婚的那一对的发生的原因，当然一方面我们所有辅导失败的话，辅导都要首先认罪的，我们辅导啊，辅导然后证婚嘛，对不对？这个品质管制不良。这一对比较特别，就是一方面他们这一对呢，不是两个人都在我们教会的，一个是一个不是，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在辅导的过程中，我们对双方的了解就是不是都一样的多，那但是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其中有一个我们给他们的建议，因为他们两个告诉我们说，结完婚以后那个妻子要去另外一个地方读书，然后至少两年，一结婚就要离开两年，那丈夫因为工作必须留在 Boston， 所以一结婚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就离开两年。那当然中间谁可以去谁可以来，但我们说不太对， no good。 当然我们也了解他们这两个交往中的过程很有意思啊，他们两个人结婚之前从来没有 one to one 的约会过。那没有约会过怎么结婚的呢？他们每次约会台湾呢叫我们叫做电灯泡，意思是说夹了很多人。他们每次约会的时候双方家长同时出席，从婚前相亲到结婚为止，每一次去哪里玩双方家长一堆人去的，就从来没有一个人一个人去哪里玩，去一个人去看电影，没有，从来没有两个人看电影，也是一伙儿连老人家一起去的这样。我说你们两个好像私人关系之间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我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结婚一个礼拜以后，一个太太就跑到一个地方去读书，两年之后回来，那当然丈夫可以去看她，太太也可以放假回来，可是这种建立的关系本身就是很难。你婚前本身的关系基础就这么薄弱，那婚后又这样分两年，不太妙吧。学校有很多，为什么要去那个，会不会在这里啊，真的太太毛，我就坚持要去，那丈夫也拦不住他，好吧好吧去。当然那不是唯一的原因，不过我认为那是非常关键性的原因，所以不到两年就离婚了。那当然中间一定还有别的问题啦，个性的冲突等等等等，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背景因素，就是分隔太久啊。当然他们两个人的分隔当中有没有发生婚外情，没有，据我所知道没有婚外情，不是因为有第三者介入，但是感情的基础一直很脆弱，那加上个性的冲突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就产生不可收拾的问题。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当然信仰的根基也是一个问题，信仰根基，那因为另外一方不是我们教会的，所以他整个信仰的基础就说我们没办法控制的事了。所以因此对于婚姻的神圣性，虽然在婚前辅导谈了，但是最后并没有这个约束力。所以种种的原因，我会建议说夫妻分开两地时间太长基本上是不理想，对孩子的教育也是有问题的。长期的没有爸爸或长期的没有妈妈，你偶尔回来看看像个客人一样的话，对儿女的管教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孩子跟父母之间的那种疏离感可能是以后一生你都要去面对的问题。有时候隔很多年以后，这个孩子跟父母之间的无形的这种隔阂会让你一辈子你都改不回来，你挽回不了他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啊。第二个问题是比较有争议性的哈，如果你有了孩子，太太们可以去上班工作吗？还是太太们都应该在家里带孩子呢？觉得哈，当然说倾向，我不是绝对哈。你觉得倾向于说，如果有了孩子的话，太太尽量可能在家，不要上班的，举手。OK， 认为太太应该去上班，免得荒废你的才华、能干能力的。OK， 好，当然哈，我说没有一个问题有标准答案，我说没有说什么一定要这样就会这样的哈。当然有几个因素你要考虑，然后最后综合起来你自己做决定哈。综合因素要考虑的就是说，第一个你的经济状况是如何，就是说妻子如果不工作，对家庭的经济上负担得起还负担不起，这的确是一个因素啊，你不能不考虑那个，两个都不上班算了。对，所以经济因素是必须考虑的。如果经济因素不是大问题，比一个人赚也够用啊，这是另外一些结论了。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太太也上班，孩子谁带？怎么个带法？这也要考虑的。那各种不同的带法，奶奶带，长辈带，这是一种，交给 这种看你多大多小嘛，很小很小的话当 nursery， 大一点的幼儿园再来一次上去，对，托给人家带，或者找一个保姆专门替你带，有的保姆还住在你家里的，有很多种不同的考虑的。那因此谁替你带孩子，这也成为一个考虑因素。那因为你要了解，通常我们在说鼓励有一些妻子们在家带孩子，原因在这里，你教养孩子的时候，你希望有一个很清楚的教养的原则，什么事应该怎么做等等。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很容易混淆的，如果爸爸妈妈有一套，爷爷奶奶一套，奶妈有一套，学校有一套，他有四套，最后就乱了套，他就没套的，你知道吧？因为奶奶说这个可以的，爸爸说这不行，那如果爸爸妈妈又不一样，那好了，爸爸一套，妈妈一套，奶奶一套，爷爷又一套，那奶妈又一套，然后老师又一套，那老师还换来换去的，那这个孩子就是什么呢？就是没套的，你怎么管都管不了。你管他的时候，他也觉得很无奈，那就你还搞不清楚的，他没有逻辑思考的。所以通常我们鼓励孩子管教要能够有效，好像你们上个礼拜介绍的，很多人去买那个书，为孩子定界限。问题是谁定界限？你有几个界限啊？如果你有八套界限，你说孩子他听哪一套？他长到哪分得清楚呢？哦，现在到爷爷家了，爷爷一套出来了，好，现在呢，上山下地都可以了啊，到桌上去蹦没有关系，在家呢，不能上沙发椅去蹦。那如果这样，他还剩两套，但如果太多套就很麻烦了。所以呢，你托给谁管？他怎么管？他的那一套跟父母这一套是不是一致？会造成管教上的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也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是妻子出去工作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是经济因素，这是一种动机。另外一种动机，在1960年代，因为在美国的女权运动的问题，他们常宣扬一种口号观点，就是说不要埋没你的天分，你受了这么多的教育，又这么有才干，比你老公都有才干，埋没在家里，在酱油瓶、奶瓶跟水瓶里面，太浪费了。所以呢，你必须显露你的才华，那就出去工作，在外面你才有好像那种身份价值什么什么的东西。所以有些人不管怎么样，我还走出厨房，还走出去了，虽然从厨房走进车房，可能从车房走进做个小小的秘书，他会觉得我在外面做任何的事情都不在家里带孩子还好。如果这是你的动机的话，那我想你要重新想一想，因为你的价值不在乎你的工作，不是说你的价值通通在家庭，但是说你的价值跟工作跟薪水不一定有关系的，至少不是个基督徒的价值观。所以我们通常是这样，一般而言我们的建议，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跟我太太我们的建议是说，如果经济能力许可，我们会鼓励妻子至少相当一段时间在家里面可以照顾你自己的孩子。所以师母她原来做中学老师，我老大出生以后她就不工作了，不教书了，也不做任何工作，一直在家，从那个时候直到如今1974到现在长达28年，说太太不上班了，28年没上过班。但我并不是说这是个铁则，所有人都应该如此，但是至少我会说，有些人觉得说，哦，在家里不就是当黄脸婆什么都没有了吗？师母在家的时候，当然了，早期的时候孩子很多很多事情都他在管，所以他那时候忙得昏头转向的啊。后来孩子慢慢大了，他自己自由时间就比较多了，所以有些人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要有圣经问题啊，最好去找师母，他是百科全书，他圣经是很熟的，他到现在为止已经20几年，每一年是读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是很努力的一年读一遍，我是每一年很努力的一年读一遍，差不多20年了。师母是很努力的一年读4遍，他读4遍是中文1遍，英文3遍，英文3遍有三种不同的版本。所以我说20年下来，你看我输他多少？我说读20遍，他读多少遍？哇，80遍呢！所以一年你看不出差别，5年看出来了，10年、20年以后，哦，差太远了。我常常圣经找不到的时候，我都懒得翻书， 就问他，哎，有一段话在哪里？他会脱口而出，哪边哪一章哪一节，一翻就到，果然没错。然后我还如果带你在小组查经，我要教你的话怎么带，我就会看一两本参考书，看一看怎么准备准备啊、哦。我也是看参考书的，我也花一点时间，不过我只有这么多时间。师母呢，他不是两本，他是四本，他是五本参考书，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如果你看过他的写的笔记，在妇女查经的或在任何的话，用蝇头小楷，一个字一个字把他讲的东西每个字都写下来的。我呢虽然不是三条大纲，大概是七八条就够了，剩下呢就临场发挥了。哇，师母是每一个字写下来的，有时候我看到他的字都叹为观止。他是这样认真努力的人，我就说一年差别不大，十年二十年下来，哦，差别大了。那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么多，我做这么少呢？因为他不上班嘛。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跟空间，有成长空间，你知道吗？那我们又上班，我是说我侍奉以前，我全职侍奉以前，我也上班啦、啊，然后又在教会有点侍奉啦、啊。家庭虽然我扮演的角色是很小的，我到现在不会开洗衣机的。虽然学理工科的洗衣机怎么开应该也知道，但我看过，但是我没开过，我到现在没有开过洗衣机的。什么几分钟啊，当然你教我五分钟我就学会了，可是我到现在连五分钟都没有学过，就是。所以我家庭里面我发现的时间很小，但师母做了很多，但因为我要工作，所以占据我很多的时间跟精力，但师母因为他没有工作的缘故，所以他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属灵上的成长空间。所以你的价值是什么？你的成长空间是什么？我不认为一定是在外面的工作给你成长的空间、成长的机会，不一定。当然，每个人恩赐也不同，不是每个人都像师母一样在生命上可以得到这么多啊。不过我意思是说，不要有一个错觉，在工作、家庭之这些角色之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冲突的时候，不一定有很清楚的、简单的答案。但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我个别的状况下，我到底应该做什么选择。啊，那么下面两个问题我只能简单的提一下。如果有孩子的话，有时候我们教会中的侍奉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甚至有些人认为说我要不要隐退，就是说我本来在教会或者团契当中参与很多，我现在要参与少一点。我是觉得也是要看情况，有的时候我不会反对，所以甚至我在安排同工的时候，如果知道你最近生了孩子，那或者孩子在你某个年龄的话，我会觉得我要调整你在教会中的侍奉，免得你没有办法承担你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的这个角色跟责任啊。所以我们从教会的角度也要考虑到每一个人他家庭上的需要、时间上的需要。孩子很小的时候是非常英文叫 demanding， 他要花很多时间的啊。那么成长过程中也是一样，到某个年龄到中学以后也许不一定，稍微时间少一点，但是还有一个别的麻烦，诸如此类。那因此我至少会建议说，你的侍奉的角色可以调整一下。原来你可能参加诗班，有了孩子只能一个去，不能两个都去啊。有些人甚至我知道有孩子黏着妈妈的，所以没有办法上诗班的时候，孩子就抱着他的脚或者抱在身上跟唱诗班的，太辛苦了吧。换一个角色还是可以侍奉，诸如此类，我觉得这个调整是应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说，如果工作环境中你的工作主管或者部署有一些行为不当，他又是教会的弟兄或姐妹怎么办？这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过我个人觉得，从弟兄姐妹的角度，我们还是应该有适当的规劝，适当的规劝，适当的属灵上的帮助啊。不是因为说他是弟兄或者就忽略到这些问题。当然处理上有不同的状况，非常非常复杂。不过你需要考虑，也需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我们作为祷告结束。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思考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家庭生活以及信仰之间的各种的关系。主，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也让我们有勇气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的原则而行，让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每一个生活的层面，无论是工作的，无论是家庭的，无论是在属灵教会生活中的，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